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讲这个比喻是在一个大前提，就是天国的扩张，天国的扩张。那耶稣很喜欢讲故事因为呢，这个耶稣所讲的道里面呢，三分之一都是故事。用圣经的话就是一些的比喻，比喻就是故事用我们生活里面的很日常的事编成一个短短的故事，然后把真理带出来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要看其中的一个比喻其中的一个比喻。那我记得一月的时候跟大家讲过，耶稣来这个地上是要建立天国，对，天国的扩张天国的扩张刚才诗班唱这首诗，我心很受感动这个耶稣来这个地上，钉十字架两千多年他这个建立天国的计划不断的扩张那作为基督徒呢我们要明白这个的比喻是怎么样的扩张这个耶稣要建立怎么样的天国今天所讲的比喻呢，就是当时在中东这个他们的很多的菜种里面，最小的种子就是这个芥菜种很小，小的不得了小的不得了。但是耶稣说这个芥菜种种下去，这个有一天有一天它会长大成为大树这个就是天国的扩张。大到怎么样呢？这些芥菜种所种出来树有时候可以高到6尺到20尺，这么高这么宽你很难想象这么小的一粒种子怎么会长成这么大呢。那我们我记得一月份的时候跟大家讲过，天国有两颠一个是颠倒跟世人看事情很多时候是颠倒的。世人看得大就是你有强大的势力有欧生的学问有这个高的地位或者说是一个政权很强大我们世人看大都是从这些来着眼但是耶稣他讲的不是这种的大不是这种的大，所以有一种颠倒性。天国的道理也有颠覆性，颠覆性意思就是说就是颠覆魔鬼的势力。魔鬼的势力有时候看起来很强大，可能透过财力可能透过政治的力量但是神都能颠覆。颠覆性也是颠覆这个死亡的势力，死亡人没有办法胜过，耶稣却复活了。颠覆性也是颠覆人的罪行，人的罪行，罪恶有时候那种的力量大到一个地步，没有办法克服，颠覆也包括颠覆人的自我中心。那这个其实是最难，因为所有魔鬼的势力、死亡的势力、罪恶的势力，都要透过当我以自己作为中心的时候，罪恶、魔鬼都有机可乘。那这个是最难。而基督徒今天假如要神透过你来扩张这个天国，这个是最大的颠覆，是要我们跟神配合才能够的。所以呢，今天我们来看一看就是说2000年来耶稣所要建立的天国有没有扩张其实我们不要看很远，我们就看我们中国。1807年第一个宣教士马里顺 来到中国的时候，那时候的清朝啊，很仇外的，就是你们外国使节来到我们中国，都要向我们的皇帝叩头的，仇外啊，对外面的人没有信心，而且觉得我们中国是全世界的中心，所以叫中国，所以呢不欢迎，所以宣教士起初来到中国没门，都要留在这个澳门。那他爱中国人，所以他要学中文，但是连学中文都不行，这是犯法的，所以呢他要偷偷学。那在中国25年，马里森只带领了12个人信耶稣，你想一想，25年只有12个人信耶稣，比我们今天所看的慢很多。但是你知道，今天在中国1807年到今天200不到就是200多年一点，中国有多少的不单是国内国外的华人，有多少人已经信了耶稣，单单在国内有几千万，在国外也有很多很多，甚至我们看到全世界这个基督徒的人数很多哈，但是我们不敢单单看这些数字，因为这些数字背后有多少人真是我们讲过什么叫天国，天国就是人放下自己，愿意尊主伟大，不只是信耶稣受洗而已，乃是真的看到这位神不单只是独一的真神，他是我们的创始主，有一天我们也要归向他那里。我们在地上生活几十年很快过去，怎么能够寻找到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除非我们依照这位创造主他的计划他的心意来过活。那这个不容易，不是所有去教堂或者受洗的基督徒都做得到，甚至我自己作为一个传道人，我也要很警醒，就是我作为一个传道人，我能否在每一件事上我听主的，不是听自己也不是听世界任何的势力，我听主的。那这一种呢，自己常常要在神面前自己来省察，不容易啊。但是呢尽管如此，神的国还是扩张了。那我们今天的信息就要讲啊，第一我们就来看一看耶稣他配做天国的王吗？他真是天国的王吗？他有没有道成肉身的耶稣有没有做王的条件？我们从外表的条件看见他没有，他出生是一个无助的婴儿，2岁的时候父母要带着他去逃兵，因为希律王要杀他，然后我们看见他当时要呼召门徒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叫拿但以，别人说你看看这个耶稣，他是我们将来的王弥赛亚，他说拿撒勒能够出什么好的，看不起他，法利赛人也看不起，加利利没有先知，他是从加利利出来不可能。然后耶稣去殿里教训人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殿里面的人说这个人他都没有去过名校读书，今天我们很重视名校，他是哪里出生的，哈佛这个普林斯顿，我们做父母都想送孩子去这些名校，因为名校出来我们就看好他。所以当时在殿里耶稣教训人家说，他去过什么名校，他连拉比都比不上，他学过他都没学过，怎么明白这些事情呢？所以看不起他。然后耶稣也讲过，他说我是很穷的，我连枕首的地方都没有，你们要跟从我想清楚，这个他说我连睡的地方也不一定有。所以耶稣其实爱我们，希望我们跟从他，但是耶稣从来不勉强。你要讲清楚，你今天跟随耶稣是为什么跟随他， 那我不晓得在你们当中有没有讲过，很多年前我去三藩市 Palace of Fine Arts 那个湖边那里参加一个会，那个去听啊，一位出名的大师姓卢的，卢什么什么，哇，很多人，我还要排队，这个队一直到门口，哇，他讲的一定是很有道理了，这么多人跟随。那进到里面坐下，然后他就出现了啊，这位大师，他是啊，原来是密宗的哈、啊，佛教密宗。然后我想，我不鼓励任何阶段都去听哈、啊，你要有分辨的能力啊。那天我是我们几个基督徒在车里面一起祷告，求圣灵给我们分辨的，所以我们进去听，因为他很出名。也影响很多中国人，在西雅图，在三藩市都有一些很多的活动，甚至有报纸，所以我也想了解啊，他出来了啊，然后他就跟我们说，他说你们今天要留心听哦，你看我的手啊，五只手指都戴了钻戒，嗯、啊，哇，很有钱。然后他说我在西雅图，我在什么法国，我在哪里啊，我都有房子。啊，我是开的是 Rolls Royce 啊，哇 ，very impressive，、啊、哇，羡慕啊，我们都羡慕啊，很多人都羡慕。然后我在佛州又有别墅，啊，那我告诉你们，假如你们要像我一样，有一天能够这样子的话，不断的举起他的手指啊，假如你就要留心听啊啊，他就下面就讲，那。其实他下面讲啊一些的道理啊，我就觉得嗯很普通的啊，但是呢他主要的要点就是说，这是你们人生的目标，假如你们有这一切，你在这个地上就不枉活了。那然后完了以后，我就明白为什么他会这样说，因为他坐下，然后就好像这个教会一样，有一盆的啊，特别可能是有一些教会的啊，圣水，他们叫圣水，然后用中树枝，有人啊，每一个排队的人愿意有一天像他的那个人，就上台走到他前面就跪下来，然后有人用中树枝点一点圣水泼在他的头上。然后就那边呢有一个很大的篮子，那点了圣水的人就放一个红包进去，然后就走了。然后我就明白为什么这么多人，然后我也明白为什么这么多人。其实啊，我当时在门口排队的时候，每个人都要送，就是给一个空的红包给他，意思就是说等一下你知道怎么做了啊。那我就明白为什么他这么有钱，我明白那些钱是哪里来的。那有时候啊，有些人误会来教会收奉献是不是也是这样啊？教会绝对不勉强人啊，我们完全啊，你这个不是你信耶稣的条件，教会也没有给你一个信息，有一天你要变成这个样。今天很多人去寻找宗教，或者说去跟随耶稣，他是想什么？是这个吗？是钱财的大吗？是地位的高吗？是势力的强吗？是有一天能够在舞台上面能够叫人啊佩服他吗？是这些吗？都不是。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人。耶稣说你们来跟随我，他说我穷的，你们跟我你不一定会赚钱，我没有地位的，我甚至有一天要被人钉死十字架，你看清楚你要不要跟。所以跟我那天所看到那个卢某某非常的不一样。所以难怪有时候教会人数不多， 因为这条路不容易走，这条路不容易走。很多人愿意信耶稣可以上天堂，但是耶稣说我来主要是要建立天国。你们是可以信耶稣可以上天堂，但是你们在今生的生活里面呢，你愿不愿意跟随真理，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很大的考验。那我们看见当时啊，这个比拉多也问，你是犹太人的王吗？假如你是，为什么这些人要钉你十字架？他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那你是王吗？我为此而生。所以矛盾，你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你是为做王而生，那你的王是在哪里？你的国是在哪里？他说我为此来到世间，为真理做见证。耶稣来这个地上，透过他的生活生命，让人明白什么是真理。你要跟随真理呢，你不单只找到人生的道路，但是有时候你为了真理，可能你要受苦的。所以我们看见比拉多问，你是王吗？王怎么会钉死十字架上？你是王吗？所以凡是要真心跟随主的人，都要好好来思考啊，思考耶稣到底是不是王，我们愿不愿意在生命里面尊他为王。很多人愿意信耶稣，因为可以上天堂，信耶稣因为神听，有一天会听我祷告，解决我的困难，这些都是真的，神爱你爱我都愿意这样成全。但是耶稣最终是要带领我们走一条真理的路，因为只有这样的路，人生啊，人生的问题才能够真的得到解决。不是靠钱，不是靠势力，不是靠地位，不是靠这个啊、你在地上外表上面可以。那耶稣真的做好吗？那我们看见哈、天国的扩张啊，耶稣复活以后，他四十天跟门徒在一起，说什么？假如你看《使徒行传》第一章，他就说，天国四十天都在讲神国的事，所以你可见天国在神的耶稣的计划里面非常重要啊！所以大家要留意哈、要留意听。那然后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耶，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做我的见证。那这里这个地图可能看得不清楚哈，我们看到福音从耶路撒冷一个小地方开始，然后犹太全地，然后撒玛利亚，然后直到地极啊。那五月份我去了土耳其。土耳其以及希腊，我跟 Maria 一起去哈 ，Maria 是我的干女儿哈，谢谢她陪我去。那我们去那里就是想去看一看两千年来教会是怎么样，好像《使徒行传》这里是啊，从耶路撒冷一直的开展去哈，所以我有一些的一点点的。画给大家看哈，这个你看到那边是以弗所，以弗所原来在今天的土耳其啊，以弗所教会啊、当然今天以弗所不在，已经变成废墟了。这个是当年的图书馆啊，那变成废墟了。然后呢，这个地方是一个大的，当时在使徒行传十九章是一个戏院啊，大家记得当时保罗啊。在这个以弗所讲道的时候，当时的人拜很多的偶像，结果很多人信耶稣的时候，那些制造偶像的人就要抓保罗，因为他破坏了他的生意啊。那结果很多人就走进一个很大的戏院里面啊，在争论啊，怎么那保罗呢？差一点也要进来，但是呢，他的门徒。跟他的朋友跟他们不要进去，你进去你就没命出来了哈。那我们这个一个队哈，我们这个队是基督教历史的一个队哈。那这两位弟兄呢，就是 带团的啊，我们跟他拍照。那我们后来也去了这个白摸的海岛哈、啊，白摸的海岛，这个就是使徒约翰啊，这个在希腊啊，使徒约翰在那里写启示录啊。然后呢，这个就是当时在洞里面哈、啊，使徒约翰啊得到这个启示。那然后我们希腊我们也去了雅典啊，就是奥运会这个地方。然后我们也上去一个山上面啊，因为那个山上面这一块地方呢，就是当年保罗在使徒行传十七章看见那里的人，哇，很喜欢讨论宗教的事，但是讨论来讨论去还是没有什么啊，找不到哪一位是真神，保罗就在那里跟他们传福音啊。所以呢，这一趟我去哈、啊，去到土耳其，原来保罗很多新约圣经里面的这些的教会，哥林多，我们也去了哥林多，我们也去了士美拿啊，我们也去了很多这些地方。那给我一个一方面看到初期教会的情况，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看到就是神的国啊，怎么样？真的好像使徒行传第一章这样子传开去了啊，在短短几十年里面呢，福音传开了，福音传开了，非常好哈、啊。那信主的人大大的增加哈、啊。那然后呢，我就看到就是说，在这个福音为什么这么大的传开呢？是因为每一个基督徒就是一个见证人。每一个基督徒那时候不是靠我们传道人的啊，那时候没有所谓的全职传道人，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个见证啊。这个啊，有3000人信主，5000人信主，有很多神迹奇事啊，彼此相爱啊，然后也看到就是这些门徒都是完全都是渔夫，甚至在圣殿里面他们被抓的时候，这些大祭司都很奇怪，你们这一群是无枪无刀的群众，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啊，怎么可以福音传得这么快？今天我们以为福音传扬就是要那些很有学问的人啊，一定要受过很多神学训练啊，一定是怎么样怎么样啊？其实初期教会不是这样的啊，福音传扬开去就是每一个基督徒。所以教会必须总动员，因为你们每一个都是一个见证人啊。那他们没有学问的小民啊，而且彼得有一次有人啊，以为他很有本领，可以行神迹奇事，他说我什么都没有啊。有一个乞丐向他讨吃的，他说我什么都没有，金跟银我都没有啊。那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你要做一个神的见证人，是一个生命的见证，不是靠任何其他的东西啊。那还有我们看见在他们当中门徒税吏是一个卖国贼啊，被人家犹太人粉锐党的西门，他是一个极尽的在政治里面要推翻罗马的。你说这两个政治立场这么悬殊的人，同样可以做耶稣的门徒。今天我们看见哈、啊，无论在什么地方，特别在我们美国啊，很多时候我们说啊，只有共和党才是正式的基督徒，或者只有民主党才是真正的基督徒，这是错的啊。神的门徒啊，是遍布各种的啊，各种的地方。然后我们看见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当时基督徒还有一个现象，他们受很多的逼迫，受很多的逼迫。他们唯一能够说，就我们所见所闻不能不说，这是见证人的意思。那前面我这里讲这些是说什么呢？我这一趟去到土耳其跟希腊，一方面哇，当时几十年福音传遍这个亚洲，中亚的跟这个欧洲，很感动。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在土耳其也看到，今天当时很多教会在那里设立的教会，今天变成回教寺， 天国会相似。那我要向大家说哈，那我今天不是在讲宗教比较啊，但是我要讲一件事，为什么基督徒圈？其实我读教会历史，我就发觉，基督徒教会受逼迫的时候，啊，基督徒每一个时代都有内忧外患，外患就是受逼迫，从初期教会就有，但是越逼迫，教会越兴旺，因为逼迫呢，把很多不是真的基督徒，他自动就退了。我以为跟随耶稣有很多好处，哇，结果要受苦，那我不去了，我走了。但是那些真的看见真理，耶稣是谁的人，你越打我，你越逼迫我，我越信这个走，因为我知道这是真的，真金不怕红炉火，不是真金一下子就没有。所以呢，逼迫不会败坏教会。所以今天任何地方有人要靠政治的势力来建立基督教，这是一个错误，或者要靠政治势力打击基督教也没用的，因为历史告诉我们，越受逼迫，基督徒信心越坚定。但是外患不可怕，内忧就可怕了。什么叫内忧？我这一趟去土耳其跟希腊，我就发现，为什么教会在土耳其，甚至在希腊，希腊今天很多是东正教，比如说去雅典，98%都是东正教的，但是那里的基督徒生活无力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其中的原因，我读历史的时候，就是在11世纪的时候，基督教的教会，东罗马跟西罗马的教会彼此相争。自己内耗了，外面的势力，人家势力一来就推倒了。逼迫反而不能打击教会，是教会自己内部基督徒的生命很肤浅，没有好好的追求，在平常的生活里面没有真的去认识这位耶稣，没有真的把圣经神的话应用在生活里面，所以里面很虚弱，已经经不起挑战，然后教会生活里面彼此相爱，不能跨越彼此的差异，不能跨越彼此中间的一些的矛盾的时候，外面的势力一来就倒了，就倒了。那正是我这一趟去土耳其，一方面我很看到初期教会那种的兴旺，福音是这样传，但是另外一方面，我看到教会跟政治挂钩的时候，以为自己已经很强大了，没有警醒。因为当时就在土耳其，君士坦丁堡，基督教变成国教，跟政治结合在一起，结果所依靠的不是神，所依靠的是政治的事。不是最终不是向神效忠，最终是向有势力的君王敬忠，结果里面就虚弱了，虚弱了。所以今天这一趟我去啊，心情也很沉重。我在问今天在美国的教会如何，我在问在座的我们所愿意跟随主的人，你知不知道什么叫跟随耶稣？有没有想清楚？然后耶稣又用另外一个比喻，他说天国好像面教发达、什么叫面教发达？你要知道面教不是在外面啊，这些的力量是里面，这个教是在这个面团里面，虽然是一小团，我们当中有一些很会啊，比如说我们很会做这个饺子啊包子啊，这个面浆不是在外面的，是放在这个面粉里面发酵的，是要在里面的。基督徒今天能够强不强，不在乎外面，是你的里面，你的里面就是我们的生命有没有不断的改变。 是在教会里面，不在乎我们有没有很多的活动，乃是我们教会的生活，弟兄姐妹是否能够把耶稣尊主伟大的这个活在我们的彼此的生活里面，因为这个影响力必须是在里面出来的啊。所以一群经历过神的恩典，接受过主的救恩，愿意尊主为大，生命被改变的见证人，这些人无论他在家里，在公司，在教会，他都能够把耶稣尊主为大的那种生命活出来。有什么事情，主的意思是这个，我的意思是这个，我愿意放下我的意思，为了讨主喜悦，为了神的教会，我放下自己。有没有这种的生命力？有没有这种生命力？我们看见啊，无论是树，无论是面胶，这种生命力是在里面，这个影响力也是从里面出来的，生命的改变。我家里有两棵树，前年跟去年我都砍下来，一棵树是因为它里面干了，你看出它已经死了，干了还在，没有用，所以把它砍掉。另外一棵树呢？在后院的是红木树，很想保留，但是它的破坏很大，因为它把我的外墙都要差不多推倒了啊。所以我看到就是说啊，耶稣用这个比喻，就是说我们这个生命啊，我们在教，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必须里面真的尊重，把我所知道神的话语，在我的思想，在我的感情，在我跟人的人际关系，在我的服事啊，在我必须做抉择的时候都能够发生出来。不然的话啊，我们产生不了这种影响力。那我用两个历史的故事我就解释啊。第一个就是1850年到1860年，你知道我们中国出现一个太平天国，洪秀全啊，洪秀全他说啊，他说我信耶稣的啊，他是接了中国第一位牧师梁法的书《劝世良言》，哇，很好，他很感动，也很感兴趣，哦，这个耶稣真好，我来跟他。后来呢，他说好，耶稣来建立天国啊，那。好，我就来建立这个天国啊。他说这个叫做太平天国，他说耶稣是我的天兄，我现在是太平天国的王啊。但是其实他的天国不是来自神，他的天国也不符合圣经。后来他自己生活腐败，他不是真正跟随神。假如你有读他的历史啊，他讲一套自己做一套啊，生活腐败，后来腐败得不得了。然后还有就是当年一起啊作战的这些的领袖们也出了内讧，彼此里面争权夺利。这个太平天国14年就消灭了，就消灭了，不长远的。你无论讲得多好听，时间是一个考验，时间是一个考验。所以呢啊，但是我们看见神的国不因为人的软弱就停了，天国还是照样的扩展，芥菜的种子成为大树，有一种生命的生长。在20世纪初，从英国有一位宣教士叫做傅能仁，他来到中国啊，他爱中国人。他当时呢到云南做宣教士的时候才22岁，他要把生命献给少数的民族利比族，他没有去到那些大城市啊，想办法怎么拓展自己的王国，他去到一个少数民族乡间，被遗忘的要爬山走很远的路才到，因为他知道那里的人是被遗忘的，他要为神的缘故去爱他们，带他们信主。他到那里那种舍己的生活，结出很美好的见证。 然后他也帮助那人脱离邪灵的捆绑，富鬼鬼富，因为他们啊那里的人啊生活也很艰苦，所以跟他们改变这种人民的生活，提高他们生活的水平，后来整家成圈的人归主，他又帮助他们创立字母，把新约翻成律例。他是20世纪初，经过差不多100年了，1990年，那中国政府做统计，律例组有90%是基督徒。你可以跟这个跟太平天国做一个比较，太平天国用政治的权势啊，用军力，用各种的方法要建立天国，结果怎么样？14年就完了。但是这些谦卑的宣教士，他们没有自己个人的目的，他就是为爱你们，把耶稣的爱，然后自己生活做出一个见证，结果整条村的人归主，一直到今天，经过差不多100年。他们大部分都是基督徒。那我们看到天国的扩张是这样扩张的，天国的扩张是这样的。所以耶稣所传的天国是由个人以及群体，群体包括我们教会，我们生活的改变，生命的改变。我们都是人，有软弱，问题是福音能够帮助我们面对自己，承认自己不足，承认自己的软弱，而愿意靠着神的恩典去做改变。基督徒不是完美的人，教会也不是完美的，我们会经过困难，我们会经过软弱，问题是我们够不够谦卑去面对自己，够不够谦卑承认自己的软弱，够不够勇敢承担自己的责任，还是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只看到这是别人的问题。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看到天国今天无论人多么的软弱，甚至教会有时候也会经过软弱，但是不要怕，不要灰心，因为神的天国不能被阻止，一定会扩张的。只要里面就算有一个两个五个十个真正跟随主的人，就能够发生一种发酵的作用。教会就好像一个面团，里面只要那些酵里面有基督徒，就算一点点，有一天也会影响很大。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无论在自己生活里面，在家庭，在教会，在公司啊，求神帮助我们做一个好的小啊，能够在无论在哪里，我们发生那种影响力，都能够天国的家建立。就好像这个图啊，每个人都是基督身体的一个。你是否是一个好的小，我是否是一个好的小，我们所建立的这个树是不是要长成一个健康大的树，就在乎在乎命，在乎我，不在乎别的人，在乎你，在乎我。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生命能够在神面前继续的长进，继续发生正能量的影响，好吧？我们低头祈祷。恩主，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人虽然微小，我们也多有软弱，但是只要此刻主，我看到你这个建立天国、扩张天国的这一幅的蓝图，而主，你已经把我包裹在里面，主啊，我愿意，愿你尊你为大，成为一个正能量的小啊，在家庭，在教会，在社会来发生影响力，以至于天国的扩张能够啊有美好的扩张。求主使用我们，我们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